昨天我在 YouTube 直播上看到一个朋友啊，他问的是，党哥挑选美国 IC Design 相关的博士班是挑导师还是挑学校？也不知道会不会读博士班很内耗，因为导师方差很大，感觉趁年轻的时候出去转好像机会比较好，又怕自己未来会后悔，因此最近做研究也比较迷茫啊。这个我跟这个朋友其实聊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看我那期 YouTube 这个直播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我首先判断这个朋友是一个台湾同胞，那他说他在这个新竹交通大学这个读 Double E 读电子专业，然后他在考虑两条路，一个是在台湾本地去读博士，一个是到美国读博士。他的最终目标都是在留在行业界做半导体相关的这些产业或者工作。我昨天那个视频的朋友应该明白，就是我给他最大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回到大陆的清华去读书，然后尽量如果你要读博士的话，要到清华读博士。一方面就是说他其实很担心读博士内耗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台湾同胞，还是那句话，台湾同胞到大陆读书，到大陆工作生活，其实尤其是在体制内读书，尤其是比如说我读博士，到清华这个级别的学校读博士。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路是会对你畅通的，那么这些学生们可能就不太懂，就是说，哎，这个到清华读博士，首先有没有价值，其次是我好不好毕业，再有一个是我在大陆会不会受歧视，其实不会这个样子的，就是台湾同胞呢，到大陆读书，尤其是到好学校读书，越是台湾同胞，越是会受到额外的优待和特权，因为呢，台湾同胞其实在大陆是很受欢迎的，你们心向大陆，心向所谓的祖国，那么其实大陆会给你一切都开绿灯的。一个是大陆这近些年呢，读书的这些台湾人里面很少有非常学习非常好的那些精英，很少，大部分都是到大陆来水一个学位的。比如说，你们知道前段时间啊，这个上头条的那个哥们儿，其实他们都是读文科、文史类相关的专业，就是真正像什么台大呀、清华呀。交大这些台湾本地的名校的这些读工科的这些学生们到大陆读书的是不多的，大部分还是说我在台湾读书不太开心了，我到大陆去读一个书，这些人是大多数，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门槛水平都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无论如何，台湾的这些同胞们到大陆读书，让你们顺利毕业找到工作是大陆这些相关的这些体制内的部门啊。像台联呐、学校啊、教务处啊、导师啊、任课的老师啊，他们都是他们的一大任务。就是说，如果有台湾的同学们来大陆，在我的课上去上课，我不会让你挂科的，我会让你尽可能的让你去顺利毕业。如果台湾的这些同学们来到这个读 PhD，就是所谓台湾这边叫博士班啊，到大陆这边做 research 的话呢，老师也会尽量的让同学们顺利的做完研究，不会。因为你是研究的水平不到，或者是你的论文发不够而卡你不让你毕业，这个是很不会的。但是台湾同胞在台大读博士，在交大读博士，还是到美国，比如说 UCLA、UC Berkeley 这个级别的学校，或者哪怕美国50名左右的学校，像 UT Austin，像更差一点的学校，他们都会卡着你，因为这是我的要求，我的要求让你发三篇，比如说发三篇 ISSCC。你就要发三篇，或者要发一篇，你就要发一篇。你如果不发，或者发不完，或者不到我的要求，发的不够那么好，那么不好意思，我会不让你毕业。在台湾恐怕也是这个样子。在美国的话呢，台湾的同胞们喜欢找，比如说华人的教授，或者是找一些就类似这个水平的这个教授吧。其实让你们毕业一定会内耗，因为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是很难毕业的。但是台湾同胞到了大陆，因为你们有特权，你们是高贵的台湾同胞，所以说呢，导师不会特别的为难你，你不会像大陆的，像清华，比如说电子系的学生，他们毕业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如果你不达到这个要求，其实导师也不会卡着你说一直要延毕，不会这个样子，就会顺利让你毕业。那么，清华的电子的博士学位还是有含金量的，它并不是随随便便水的一个学位。清华的 PhD、Double E 的 PhD，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是有很高的含金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们以这个学位在大陆找工作，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清华的这个 Double E 的博士，哪怕他们知道你们读博士水一点。 其实大部分 HR 是不知道的，就是哪怕少数的清华自己的学生知道你们读博士期间稍微水一点，也不会卡你，因为在大陆呢，一个企业招台湾同胞进来工作也是他的责任之一，因为他有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是一个清华毕业的 double E 的博士，你在大陆找教职，就是比如说，像稍微往下一些学校，比如说像什么北邮啊、北航啊，或者是其他的南方的一些学校，像什么南科大呀、深圳理工啊，或者像什么上海的一些学校、上海周边的学校，就是985以上的这些大陆的名校，其实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些大陆的这些学校呢，他们认为首先台湾的学生到大陆读完博士，你们是属于国际的导师，国际的这个就是说属于你们国际的教职，这一点呢对学校的排名是有极大的提升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你是台胞，作为公立的学校，他们有义务或者有责任去跟台胞们沟通，解决你们的工作问题。这基本上大陆所有的这个高校的这个，比如说招生的呀，或者是这个教务的这些老师们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让你们来工作，其实是对学校本身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贴金的一个事情。第三点就是说，你们作为这个台胞在大陆解决你们的问题，作为台你们是国际的这些教师教职里面唯一三个说汉语比较好的，就是港澳台这三个地方的人呢。首先，你们不是中国大陆的国籍；其次，你们又是国际的这些教职，同时你们还讲汉语、讲中文，所以说呢，跟你们的沟通交流起来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简单，因为文化语言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他们很喜欢你们这些人到大陆的大学里面当教职，这是你们和那些大陆的这些学生们相比的一大特权。大陆的学生如果读清华的博士，首先录取就非常难，你要自己要申请要考，或者你要跟他导师联系好。而台湾的学生到大陆比大陆的学生读清华的博士要简单很多。第二，毕业很简单，绝对不会有人卡你。第三，你会有奖学金。到美国读 double E 的 PhD，你的钱说实话不多，就是这个钱可能 cover 掉你普通的这个，比如说 tuitions and fees，这个可以交掉，然后剩下的你的日常的这个生活的这些成本是可以交掉，房租可以交，剩下的就基本没有什么钱了。而到清华读书呢，你有奖学金，你的钱比较多，你稍微过得比在美国过得舒服一些。第三点就是说，你毕业之后，无论在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头部的半导体公司，还是在中国的准一线的这些高校任职，我认为都会对你有特殊的政策照顾。而这个政策照顾到什么地步呢？我不知道。你要跟这些大学里面一个一个细聊，但是肯定比你在美国读 PhD，然后在美国找教职要简单的很多，或者比你在美国读 PhD，然后回到大陆，我认为整个路程要顺得多。因为在美国读 PhD，同等条件下，可能你读不了特别靠前的，但是在大陆你能读到清华的或者读到上交的这个档次的博士，你在大陆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我说实话吧，如果你清华毕业，可能你有可能去上交当教授、当教职，而上交这个级别的学校在全球的这个排名还是很靠前的。那么呢，如果你不考虑这个机会的话，你考虑你自己到美国读一个博士，然后考虑到同样的 QS 排名或者全球排名，这个级别的学校去担任教职，我认为是非常难的。所以说，作为台湾的同胞，如果我是你的话，这绝对是一条最优解。到大陆读 double E 的博士，然后尤其是清华、上交、浙大这个级别的学校读博士，然后毕业之后用你的台胞的身份去踏踏实实的跟各个高校去谈判，让他们挖你去做教职，作为国际的这些教职，然后进入这些学校里面去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于学校来说是长脸的事情，因为学校他很希望挖国际教职。首先，比如说哪怕是清华或者上交这个级别的学校，他挖国际教职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国际首先特别顶级的这些学者们，他们几乎不太愿意到清华做 AP 或者到上交做 AP。他们很愿意挖，他们也很希望提升国际化的水平，但是挖这些人其实成本就很高，因为他们美国的这些人，如果他能在美国找到教职，他就不可能到中国来找教职。其次就是说，从美国回到中国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国大陆的国籍。第三就是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像什么伊朗啊，像什么东欧啊，他们倾向于回到自己的祖国。如果在美国找不到，首先去欧洲找，然后去什么澳大利亚找，然后最后都找不到，再回自己祖国。他们 很少很少说入职清华或者上交，这最近几年会多很多，多太多了，但是以前几乎是找不到。所以说清华和上交里面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大陆的这些国籍的这些教职教授们。所以说对于这个情况下来说，国际教职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或者一个比例考核。那么清华的学生，如果你是加一个台胞的身份，然后你入职的话，你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教职，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大好事儿。你入职，他们是给他们帮了一个大忙，所以说他们会把你的这个班儿，把你的这个门槛降低很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你不是深绿或者你不表现出深绿的话，其实你在大陆会很多很多人会很喜欢你，就是说，你既然作为台胞，对吧？你在大陆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机会，不会有人去刻意的为难你。除非你做的太过分啊，你指着鼻子骂街，这个是不行的。除非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其实大部分人是给你考核啊，给你评定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在大陆会生活的非常顺，而且再加上你有台胞的身份，大陆各级的什么什么台联啊，什么台商啊，这各种各样的机会都会还会给你联络。比如说你有一些困难，比如说，就说直接说吧，比如说我租房不好租，或者是买房不好买，或者是比如说我要开车但是不好摇号。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当地的这些台湾的这些台联呢，或者是台办呢什么之类的，其实都会多多少少的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你在大陆享受到的绝大多数大陆的老百姓，大陆像你一样的这些人享受不到的这个特权和优待。当然我相信你在台湾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学生，你在美国想找这些机会，其实我认为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定会内耗。就是如果你重新走过一遍的话，我会跟你讲，就是说如果你有一条内耗的路，你还有一条不内耗的路，你不能因为那条内耗的路更内耗或者更难而我选择它，我要挑战自己。我认为只要更内耗更难就更有含金量，那我跟你讲绝对不是这个概念。人生的意义在于说，如果我有捷径，如果我有特权，我先走特权，我先走捷径，如果最后达到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今天此时此刻，如果你在美国读 WE 的 PhD 然后进 NVIDIA， 我认为还是有相当高的难度，因为很多很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NVIDIA 并不是 WE 的大锅端，如果你做 IC Design 我就收你，哪怕任何一样，比如说50名到100名的学校我也收你，那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大部分人的最终的结果还是说我要去下面一档次，对吧？比如说 Intel 如果裁员怎么办，或者 AMD 怎么样，或者我再去下面一个档次需要各种小的这种 Fabless 我也要不要去，或者比如说这个 NXP 要不要去，对吧？这个Freescale 要不要去，那这个就是一大堆的这个你要自己认真思考的这些问题了。就是可能你的发展或者你的机会并没有那么理想。而如果你到大陆的话，我说句老实话，就是说如果你找工作，你想去中芯国际或者想去华为，你不想去的话，那你可以找个教职。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要想读 PhD 的话，那么恐怕找教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因为它是一个一辈子的饭碗。当然如果你觉得比如说我在台湾，我在台积电，比如说我在美国读完 PhD 我回台积电工作也没有问题，对吧？那肯定认可度还是很高的。清华的 WE 的 PhD 我认为它在台湾的认可度也不会特别差。如果你就是因为它的学术啊，它的学术认可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高，它不像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学校。那再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对吧，如果你回到台积电工作，我认为我也尊重。如果就是说到美国读 PhD 到美国工作，我也认为也没有问题。到美国读完 PhD 回到台积电工作，我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今天此时此刻我要跟很多人讲，一个是台胞港澳台的这些同胞们，一个呢是这个全球的这些移民这些二代们，就是说美国的这些 ABC 二代们，英国比如说欧洲的什么什么二代们，然后法国的二代们，他们已经入了国籍，而且他们是当地的这些人。同时我认为你们如果有机会对中国大陆还比较感兴趣，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们抓住这个特权到清华读个书，读个本科或者读个博士读个硕士，到上交读个书，读个本科读个博士，或者到什么什么这个浙大啊什么什么复旦啊这个级别需要读一个博士，我认为对你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最优解。因为他们的含金量在14亿中国人的市场里面是非常高的，这个学位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而且如果你们想走学术路线的话，我认为大部分到美国读 PhD 的人走学术路线，在美国走还是回到台湾都是有很高的这个挑战的。而如果你们到大陆的话，因为你们是台胞，你们可以去特别特别好的学校清华上交这个学校去读书，同时呢你们还可以凭借着台胞的身份加这个博士学位， 在大陆轻松找到教职。那这个情况下呢，你们我认为这个这么一个优待或者这么一个便宜，让你们占到，我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就是你们应该占这个便宜，你们有资格占这个便宜。那我认为大陆这边还很欢迎你们，你们既然来了，帮我们提升国际化的水平，对吧？你们不是中国大陆的国籍，但是你们是国际的教职，你们把国际的教职的比例稍微提了一点点，同时你们还讲汉语，我们都是一家人，而且我们大陆还对台胞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有身份啊，这个所有对你们绿色通行，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说呢，如果你们能套利，你们能在大陆获得这些优待和特权，那么我认为对于你们来说呢，吃到这个特权恐怕也不是一个坏事儿，对吧？哎呀，我今天感觉很多人又要说我是什么大外宣、大内宣的什么这乱七八糟，但是实打实的来说，很多大陆的同胞是很羡慕你们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到美国读 PhD 的人也有很多，然后 PhD、Double E 的 PhD 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人也有很多，他们知道这条路其实挑战很大，就像你说的，读博士班其实这个事情一定会内耗，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特权，就是一普通 PhD student。你就不做普通的 research，只要一篇一篇 ISSCC 一篇一篇的发，一定会内耗，一定会难受。毕业找工作一定是一关接着一关等着你。而如果你不考虑这个问题，你直接到大陆来找机会找工作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呢，一定是好事儿，一定是对你来说肯定是机会是多多的，而且是这个机会是事在人为，就是你不知道你这个机会能高到什么地步，就像当年林毅夫一样，就是说谁也不知道他能钻营到这个地步。就是林毅夫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表现的说我心向，当然如果你没有政治倾向的话，我认为你至少这个东西可以表演一下，对吧？我心向大陆，我心向这个祖国，对吧？那我认为这个环境，培养了我认为这个环境非常好，其实你就会得到超额的回报和超额的特权，那这个特权是因人而异的，但这个特权不是说这个直接天上掉下来的，是每个人有机会能钻营就可以得到的。所以说，这也是我跟很多朋友讲的一点，就是说，有捷径就走捷径，有近路就走近路，因为你不知道那些不走你这些不走近路的人，他们多么羡慕你这些有能走近路的人，对吧？在美国，很多读 Double E 的 PhD 最近几年也都回国了，因为他们还是发现这些好机会。一个是大陆的这些高校啊、教职啊，他们确实福利非常好，就比如说北京、上海，就是基本上都会有这种教师的这公寓啊、廉租房，只要你没买房，这个房子随便让你住。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这些就清华的这个教职，据我所知啊，就是基本上这个钱也是非常多的，就现在这些新招进来这些 AP 钱也是很多的，而且除此之外，你出去创业啊、融资啊，基本上也都会优先倾向于你。就是说，总共的这个收入，我认为恐怕除了 NVIDIA 以外，其他的那些湾区的那些，就除了就头部以外吧，剩下那一批，我认为都是就清你在清华或者在上交这个级别的这个找，如果你找到教职的话，很幸运的话，你拿到钱是不比他们差的，而且你有台胞的身份，我认为这个事情事在人为，你只要能钻营，你是可以拿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跟很多台湾的朋友讲，就是说我不止跟那些华裔二代说你们要回清华读过书，台湾的朋友我也要跟你们讲，就是到大陆读书的台湾人太多了，大部分都是混子，因为我知道过去很多年来台湾认为大陆经济不如他们认为大陆全方位在逼格会比台湾稍微低一些，对吧？我能去台大，我能去国立清华，我就不去大陆的清华，对吧？那其实大陆的学校这几年突飞猛进，首先在国际排名上突飞猛进，学术实力水平也突飞猛进，导师们会一定让你们毕业的。这个时候到大陆去读一个你能顺利毕业的，还比较有含金量的，比如说清华的这个博士，我认为是一个顺手牵羊啊，这个顺水推舟的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哥们儿昨天也跟我讲了，就是说，他还是担心，就是说，如果他回到台积电的话，学位会不会不被认证，或者不被认可？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在大陆的台积电能工作一段时间，就是我认为最差最差的情况，就哪怕你是到工业界工作，对吧？我相信中芯国际啊、华为不会拒绝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作为台胞，台积电在大陆也有很多很多的工厂，那么我认为你台胞的身份进台积电也没有问题。所以说，其实不用很担心啊，就是说这条路其实套，如果你周围有大陆的朋友，你可以问一问他们，就是他们其实都很羡慕或者嫉妒，就是说，哎呀，大陆对台胞有这么多特别好的政策，而且就是说这个政策都不是明面上的，你私底下问一问，人家觉得啊你是台胞，这个政策 很多政策红利或者是福利啊，或者是优待特权就顺手而来，对吧？人家一看我要解决，他们大陆的这个体制内，包括学校，包括什么这个国企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种，啊，有一些民企，但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他们都要向上汇报的。就是说我招了多少台胞，我或者是我这里国际化的这个教职有多少，其实都是对他们来说是政绩。所以说对于这个条件来说，啊，你去这些学校里去找机会找工作，其实都是双赢的事情。所以说我还是跟这些台湾同胞们讲一讲，就是来大陆看一看，或者来大陆旅游旅游，有机会呢到大陆去开一开会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是很好的机会。周围有台湾的一些什么当地的论坛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跟他们聊一聊大陆哪个导师还在招学生什么之类的，就跟他们谈一谈聊一聊。其实你我相信，因为你在台湾的学历啊，你的学术水平应该是不低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好学生，就是大陆都明白这个新竹交大的学生、大博玉的学生水平是很高的。你要读清华，不会有哪个导师不收你的。你觉得比大陆的那个清华的那个他们招的其他的什么巴基斯坦啊、什么伊拉克的学生水平好太多了。所以说，如果你挑这个机会，我相信大陆的导师们不会不给你这个机会的。你还是要最勤奋出个金马驹出来，好吧？就是今天专门为这哥们录了这么一期。